做成新视野。
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南加州埃尔蒙蒂学区的审判结果。你没有听说我们讲的就是咱们南加州华人相当熟悉的埃尔蒙蒂 El Monte 学区的这个最新面对的一个判决啊，是关于一名啊之前在 El Monte长期担任教师的这个性猥亵案件啊，陪审团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针对 El Monte 学区做出最终的判决。陪审团认定学区有相当严重的监管失职的疏失，而判决的金额是$4,800,000。El Monte 学区必须要支付$4,800,000当中的$3,620,000，其余的部分将来自这位犯下猥亵案的教师巴尔登布罗。据了解，巴尔登布罗是对学生犯下猥亵行为，在此前就已经入狱服刑了。这名老师是在2017年6月的时候被调查人员以不当触摸学校女生为理由逮捕他，当时他还是在El Monte 学区的一名小学教师。他被指控在2015年8月到2017年5月期间，在学校之内猥亵5名女学生。这个事情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要看这个一些细节哈，我自己看的是觉得触目惊心的啊。但是因为咱们华人媒体讲的比较简略啊，只有讲这个一些啊，这个陪审团做决定的结论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去找了这个主流媒体的报道，哇，这里面把这个整个案件的详情这个写得相当的详细，按时间来写，还有多次的在多名的人员见证之下，都不停的对学区表示说这名老师行为上有问题，跟学生相处有问题。但是历任的校长，我们讲历任校长哈，他因为这名老师是在1996年就入职了，一直到他的2017年也就是他被逮捕啊，就不能再当老师为止。这期间这么长的时间，学校换过了四任校长都没有对这些相当多针对老师的投诉做出任何的行为，这是让人很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说如果是单一的老师单一的校长啊，那么可能有些包庇的嫌疑，但是竟然四任校长都没有做出合宜的处置，放任这些女学生受害啊，或者被猥亵，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哈。那么这名老师他在被2017年逮捕之后，被指控2015年到2017年猥亵了，在学校之内猥亵了5名女学生，然后他被针对一项对儿童的猥亵重罪跟4项猥亵儿童的轻罪，由于他达成认罪协定，他采取不认罪，同时在2018年1月被判处8年的监禁，还必须终身登记为性犯罪者。但是呢，在2022年的时候又被发现他在2010年也被指控有发生这些对儿童的猥亵。目前还不知道说到底整个后续有多少受害者站出来但是此前第一次的时候是对5名女学生，但是后来2022年的时候又有比较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指控他。所以呢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追加啊，就判决他是判处12年的监禁啊。那么针对学区的审判是到这个月啊，从3月开始到这个月整整一个月，陪审团的持续一个月的出庭，才最后做出这项针对学区的判决啊。这个我刚讲这些很多细节啊，其实我坦白讲，我看了我都觉得我说不出口啊，因为有些真的很夸张啊。那么，而且他就是还自称啊，他对一些女学生说啊，他把他们认作这个干女儿，英文叫做 godfather 啊，就是教父啊。但是咱们华人的概念就类似干女儿。他对一些女学生说啊，我要做你的干爹啊，就是把他认作干女儿，然后 就对他们有比较亲密的行为，甚至多次被撞见啊，这个把女学生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讲话，做亲密的行为，甚至还有被这个辅导人员撞见过学生这个衣衫不整啊，坐在他的大腿上，这真的很夸张，很夸张啊！但是这个你如果看华人媒体的话，我觉得。这个不了解发生什么细节哈，但是英文的媒体啊，尤其是圣盖博的英文媒体，因为就发生在咱们周围哈，所以地区性的媒体讲的比较详细，把它整个的过程都有描绘出来。那么这个案件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老师身上，因为坦白讲，这个全美国老师那么多，行为不当的老师确实也会常常传出有这些不当的新闻但是呢，终究都会被曝光。但是这一次会让人这个比较震惊，是因为学区不作为哈。那么这个目前表示说这些因为后面还有追加的这个指控的学生，所以之前是5名女学生，所以新闻媒体讲的是说有6个 survivor， 6名幸存者，就是说这些提出诉讼的女学生说他们总算得到的正义。代表受害者的律师对媒体表示说这个 El Monte 的学区跟这些女学生斗争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为他们造成的对学生心理上跟各样的这种创伤性的终生伤害承担任何责任，这是相当可耻的事情。因此这次的判决也格外引起许多的注意哈。那么原告的律师也对媒体说，这次这个判决的影响啊，我觉得会对全美国的这个教育机构应该会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同时认为陪审团的这个裁决将有助于保护其他在全美国学校里面或是教育机构里面可能受害的其他的儿童。因为这一次判决的主要针对是反对学区不仅没有办法保护这些儿童而已，而且还是因为这个学区的严重的疏忽，让这个学区成为这个猥亵案的帮凶。原告律师表示说，这个学区竟然可以无视了相当多，而且是持续相当多年，历任校长啊都无视这些提出来的证据跟警告，也可以预见说可能有其他全美国其他的儿童受害者在其他地方学区以及不作为的校长或者管理人员之下，可能也有遭受到类似的情况。因此这一次的大金额的判决是有必要而且有警示性的。那么刚讲过，这个历任的校长，4位校长，每个校长都知道这个老师违反了几项学校的政策，而且有不当的触摸学生，但是从来没有对这个老师进行任何的纪律的处分，一直到2017年老师被带出教室逮捕为止啊。那么根据审判的这个简报文件表示说，这些校长分别只有在2001年、2005年跟2010年向这名老师发出书面警告，发出3次的书面警告，但是这些警告或是任何的事件并没有报告给任何的执法机构啊。甚至有校长在2005年还跟这个老师会面，跟他谈这些你这些不当的行为包括你的不当的触摸或是对学生的这种单独的会面或等等之类的啊。但是只有谈话，就这样，没有了，没有其他的行为，就是让人很不能理解，以及觉得不可思议的。甚至呢，这2004年的时候，有一名女学生跟校长反映的时候，校长在放学之后跟女学生的父母以及老师共同举行会议，甚至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校长还竟然试图说服女学生的父母说，因为这个老师也是这个女学生的干爹，是他的 godfather 教父，所以也没有针对这个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试着安抚家长说这个只是女学生反应过度。你不觉得这样的 这样的校长这样的作为，或是类似的事情，会对女学生心理造成多大的心理创伤吗？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对人的信任也会大打折扣。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性骚扰案件了，而是他面对自己遭受到的这样不当的触摸或者怎么样啊，但是他提出的意见竟然被老师否认，被校长否认，甚至这些权威还反过来试图说服他自己的父母说这个都没事，我觉得这个很夸张，很夸张啊！所以啊，这一次的判决，我觉得听众朋友真的都应该去看一下，才知道说这个有些老师、有些学区、有些校长的行为真的是太过夸张。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再见。